我觉得我变化是非常大的。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男生的衣服很好看哎，就是那种花样什么的，很多时候。
刚刚在录这个 podcast 之前，可能还看了一个半小时别人那种芭比的开箱。It's not the storm for the calm. This is the deep and dying breath I. It's love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Can't seem to hold you like I want to.
大家好，我是
So I feel you in my 大家好，我是 Doris。
Nobody's gonna come 大家好，我是 Felicia。欢迎来到新一期的《The Outliers》。
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常被大家提起，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却又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性别发展。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啊，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先问你们两个，就是回顾咱们过去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的20年的人生，天呐，都20年了，你们对于自身的性别认知，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觉得我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喜欢给我剪那种男孩子的小寸头，然后穿的衣服也都是男孩子，因为她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搭配，而且就很简单，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被当成男生养大的小孩儿。包括我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去一个牛排店的女厕所，然后有一个阿姨，她还过来跟我拦了我一下，说："哦，这里是女厕所，你走错了，小朋友。"就当时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是我知道了现在。但是，随着时间慢慢变长，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以后，我觉得虽然我不是那种很粉色的少女，但是我还是就开始变得喜欢那种很可爱的东西，然后变得更加小姑娘了一些。
其实我感觉我跟你还蛮像的，就因为我的父亲也是从小就给我买男装，就是衣柜里，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就可能一年就只有一条，就那种类似正式场合需要用到的裙子之外，我衣柜里不会出现裙子这个东西，就对，其实会有那种影响，我也觉得，那 Felicia 呢？
我觉得大多数人他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性别发展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换言之，我们生理性别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性别的偏好和表现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点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也体现得比较淋漓尽致，可能跟你们两个比较相似，但是又没有那么的极端。我觉得我妈妈和爸爸没有非常刻意的让我去打扮的像一个男孩子，但是我妈她从小作为我的一个性别楷模，还有一个标杆的角色，她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非常女性化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潜移默化吧，我也就以前不是那么的女性化，然后再加上父母那一代嘛，他们就有一些比较节约的思想，因为觉得小孩长得特别快，没有必要总是给我买就是单独的女孩子的新衣服，就让我穿我表哥剩下的衣服，因为我表哥就是他们家家境比较好，然后呢就衣服都挺好的，然后我爸妈就觉得质量很好，那就不亏的吧。然后而且呢，他们两个对我也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性别期待，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是行为上也玩得很野，就经常是上树下河那样，要被爷爷奶奶揪回来这样子的。但是长大了以后呢，就大家也知道我八四著名的粉丝的女孩，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可能是因为出国了以后，就离原生家庭越来越远，然后呢，受到他们的影响也相对来说会少一些。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一些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有可能是我回归了真我，可能我自己的内心就是个非常粉色的少女，然后我
想
就
控
慢
制。
慢的变得是，对，稍微的那么女性化了一些。
不得不说，Felicia 真的是我们三个人里面最，就是少女心最充足的一个。
我一个
我
小
跟
姑娘。
Christina 就像两个钢铁直男，两个壮汉。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家庭中，就是一个小孩子，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跟爸爸或者妈妈的亲密程度，或者说对于他们那种仰慕程度，其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自我认知、性别认知这种。就像我，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才在旁人提醒下意识到，哦，原来 我的爸爸在我的心里其实一直有那种类似于榜样，在很多方面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我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就也是那种潜移默化就想好像想成为一个小男孩那种感觉。嗯，你之前有回答过那种问题吗？就是什么如果给你转世的话，你想做一个男生还是做一个女生？
我好像 我还真回答过，我好像当时选的是男生。
对，
但是现在
我一直到
更想做女生。
我一直到18岁，我的答案都是男生。嗯，但是后来慢慢，
我现在是觉得，我觉得女生的衣服
我可以
更多种多样一点，所以我想做女生。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男生的衣服很好看哎，就是那种花样什么的，很多时候就很好看。真的，男生的鞋子有些比女生好看。
我觉得。做男生会更好一点，但是我现在觉得当做女孩更好了。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成为一个男生可能不会很好看。 Where we can both think just the same、We don't need these things like time. We can dream them all away.Imagination, you and I, we can fall asleep under lilac sky. 虽然在中文里面都是性别，但是在英文中 sex 和 gender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Sex 指的是我们的生物性别，也就是我们的 XY 染色体，但是 gender 则是社会和自我认知层面的一些性别认同感。那么在这期节目中提到性别的时候，我们一般讨论的是第二个概念 gender。 如果、当我们要提到第一个 sex 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会、特别把它指出。
没错，像 sex 其实是一个相比 gender 来说更加恒定不变的概念，而 gender 在我们广义上来说其实就是会受到更多方面的影响，更容易改变吧。像在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我们需要考虑进去，尤其是在讨论到性别发展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就像之前我 Christina 还有 Felicia 提到过，父母从童年时期给我们的这个性别认知带来的一个影响。威尔这个心理学家他也做过一个实验，叫做 Baby X Experiment。中文翻译过来就是 X 宝宝实验。他将实验对象呢分为了两组，然后把两组人介绍给了同一个婴儿。第一组成年人被告知说这个小宝宝是一个叫做玛丽的女孩，而第二组成年人则被告知这是一个叫做约翰尼 Johnny 的男孩。那么两组成年人都是被给予了一定的时间和宝宝互动，让他们自由的跟宝宝玩耍。如果换成是你们的话，你们会跟这两个婴儿有一些不同的互动吗？
这两个宝宝他们的着装方面有被控制吗？这个变量
就除了姓名以外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觉得对我自己虽然我很不想承认，但是我肯定会摆一个什么小可爱的毛绒玩具之类的东西给 对给 Mary， 然后 John 的话就
银河玩具。
那在最后实验结果是发现，当被试者在跟 Mary 相处的时候，82%的人呢都会选择用一个洋娃娃，也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作是女孩玩的东西跟她互动，而80%的人会选择用一个足球玩具，也是传统意义上来说一个男生玩的东西，来跟 Johnny 也就是他们认为的男宝宝来互动。这也证明了在跟婴儿互动的时候，成年人会通过预设这个宝宝的性别来判断他们之后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以及应该接触参加什么样的活动。也就说明在婴儿发展出自己的一个性别认知之前，其实成年人是有在潜移默化的去引导这个小孩体验不同的一些特定性别的一些活动，并且为他之后的一个性别认知的发展奠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我其实特别反感大家在很小的时候就给这些东西贴上 标签，就什么东西应该是属于男孩子的，什么东西应该是属于女孩子的。因为很多家长他最多就觉得，那有什么呢，大不了就是我的孩子他更加的是这种 stereotypical 的男性一点，就是说更加刻板印象中的偏男性一点或者是偏女性一点。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影响不仅仅只限于认知层面的，就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和其他的动物比较起来，其实我们的大脑可塑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婴幼儿的阶段，那么微小到像玩具这样的选择它都很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长们除了像刚刚 Doris 提到的运动型玩具，像什么小足球呀之类的，他们也更倾向于给男宝宝们提供一些和数字、空间还有逻辑能力相关的玩具。但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在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就会给孩子的大脑构造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其实他们在玩的这个过程中就已经相当于得到了某一种训练。然后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就说女孩子不擅长逻辑空间，还有什么数理化能力，但是男孩子的话情感交流能力什么的就会相对逊色。虽然当然这肯定不会是完全和唯一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家长就是在这种无意识的在被主流社会思想和就是性别期待的影响下做出的这些所谓的给孩子的这些用品贴上标签，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限制他们孩子的发展了。
对，我觉得很对。像再说回到 Doris 刚刚讲的这个 Baby X Experiment， 我之前其实考虑过，因为这一项研究它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差不多这个时候发表的嘛，但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就是纵观整个社会大环境其实还是处于那种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开明的状况下，就是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蛮强调男女有别，甚至有的地方会有重男轻女这种现象。然后我就想过是不是是因为年代的关系，所以说会有这种刻板印象，或者说像刚才Felicia 提到过的这些父母就给孩子既定的那种贴标签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就再往深里去深究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近年来这种现象还是存在，虽然说大家都有在慢慢的想说思想解放说进步，但是像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Let Toys to be Toys， 这是一个我不确定是英国还是美国的一个类似于玩具研究调查玩具的一个网站，他做过就是在近两年做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面向男孩子的玩具，就是时至今日啊，面向男孩子的玩具其实主要还是就是汽车，类似那种建筑套装啊，那种是乐高那种玩具，然后还有武器，小小兵，你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就绿色的小兵，可以就举在手里打架的那种，就特别硬核。但是面向女孩子售卖的面向女孩子售卖的玩具就会是什么洋娃娃呀、芭比呀、布偶呀那种比较注重什么装扮类啊、养成类啊、经营类那种游戏。
刚刚在录这个 podcast 之前可能还看了一个半小时别人那种芭比开箱
天哪对，就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这些所谓面向男孩的玩具那些宣传广告中比较占主流的关键词就是类似于竞争、控制、冒险这种词，但是面向女孩玩具的宣传用语就更多的是啊，美丽、漂亮、公主、魔法这种听起来就很梦幻、很独角兽色彩的词汇。对，而且这样的刻板印象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来看不仅仅局限于年幼的孩子，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性别发展这个话题放到今天的这一期播客里来讨论。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来源于社会主流，也的确在限制着青年甚至是成年人的许多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像现在还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就会依然存在那种支持男孩子去上学啊，让女孩子在家里顾家干活这种现象其实还是普遍存在的。对，
而且就是大家刚听到刚刚 Christina 说的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依然存在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大家一开始联想到的都是一些不太发达的，就比如说什么东南亚或者是一些非洲这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但我觉得并不仅仅是这个样子的。因为 我觉得就是像女孩子她必须要作为一个家庭的照顾者或者是一个就是 care 的这么一个身份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于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里面的。就比如说像他们之前做过一个研究，就美国的孩子他们不是放学回家了以后但家长们都要问他们一句how's your day， 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们就会问一些 follow up questions， 就是会继续问一些问题嘛。然后美国的妈妈对待他们的儿子的时候一般会更多的询问，就比如说哎呀你们今天学到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对他们的女儿呢就会更多的去关心到他们的人际交往还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就是其实从婴儿时期开始母亲们就更倾向于就是跟女儿说话的时间要多于跟男孩说话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根深蒂固的哦，女性以后就要去照顾家庭就要去照顾大家的感受的这么一个想法，这其实所有的女孩子一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被去鼓励着表达还有理解自己还有他人的情感的。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有点现在想想起鸡皮疙瘩的，就是像 Felicia 刚才说的这种其实是很生活化的例子，像我们听平时看剧其实都是整个社会或者说家庭就是这么在运作的，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吧，只能这么说。
对，美国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对吧，但是其实这样子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
对，然后除此之外像还有很多其实蛮偏学术的研究里面也会有那种像研究针对欧美这种像 Felicia 刚才说的这种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中的数据。其实像教育平等我们看来我们就现在目前所获得的那些信息看来好像其实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性别平等已经普及的蛮不错了，但是你深入研究调查这些数据背后就会发现其实在平等教育背后有大部分的女性接受的是职业教育，也就是说像那种美容美发啦护理啦就是针对他们日后找工作求职而设计的教育，而更多的男性是像参加我们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那种教育，就是本科啊研究生啊博士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更甚的是这项调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我们会把相关的一些学术方面的信息我们之后也会放在我们的 info box 还有我们之后会发表的公众号推文里面，所以请大家多多关注，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仔细阅读一下这些文章。英国有两位社会学家在2015年的时候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呢在全英国的范围内接受调查的那些人应该这么说，有 94.7% 的男性和 95.8% 的女性是有参加就业的。其实这个数据来看其实还蛮乐观，就像我刚才所说女性甚至比男生的就业率还要再高一点，但是仔细往下去深究你会发现这其中有 23.6% 的女性是参加兼职工作，而其中参加兼职工作的男性只有 7%。 相反来说呢有 52.9% 的男生能有机会参加到全职甚至是更加高位高层的那种公司岗位上，相反女性就可能没有那么乐观，虽然也有但是只有 33.9% 拥有全职的机会，而且相比于男性在高层中出现女性的概率会更加的少。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叫做平等教育呢？就是说其实你刚刚有提到从教育的角度上来说好像男女之间的差别已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尽然，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不会产生到后面的就是这些兼职工作呀或者是就业率之类的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虽然说现在男孩和女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还有地区他们都能够去学校然后呢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是我感觉好像在咱们长大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吧，不管是家长也好或者是老师也好，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老师总会说现在你们小学女生成绩确实要领先男生一些，但是到了什么高中什么初中以后你们就赶不过他们了，他们的数理化就怎么样了。
太熟悉了
是吧，就
这个话我听过很多次。
对，就是我觉得 我们的教育公正不仅仅只是大家都有书可以读，但是如果是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对孩子有不断的这样子的心理暗示，或者说甚至是心理上的打压，对某一种性别不管是男是女都会对他们以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像刚刚提到这个就业问题，我自己想了一下，那么我们肯定不会去讨论，在这档播客中不会去讨论，就比如说男女的社会平等问题，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但是就举个例子，男孩子他们从小就被鼓励着去学习 STEM subject， 就是一些数理化，而恰恰是这样子的数理化这些课程，他们更能够去获得一些高薪全职的工作。那女孩子呢，就让你去学一些，在国内还好了，你就去学文哦。在国外，特别像英国，我知道就英国的高中，他们还有什么纺织学呀，然后就是学 drama 呀，就每个人就只能学那么三四门课，你还全部去学那个，那你之后怎么找工作，怎么上大学，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对于教育的公平化它的理解，或者是我们对它的定义，其实也是不够全面的吧。
对，我觉得挺模棱两可的，就是包括而且现在所谓的这个平等，某种层面来说其实真的只是一个表面的平等，就是只是像我刚才给的那些数据来说，就真的只是数据上的平等而已。但是更往深层次的，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改变。
尤其其实像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话，可能就是会怎么说呢，在我们的眼中看来是更加的平等教育更加的普及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活在一个象牙塔里吧，但是的确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我们的目光放到更加偏远更加落后的一些地区，哪怕是在中国境内的。
而且就我想一下心理学这一门学科，我们系总共有多少个人，200个人，男生有几个，不到20个，
差不多。
就是因为
的确
对，其实如果男生他们要来选心理学这一门学科的话，其实也会受到很多的质疑也好，或者就是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去学一个传统的
计算机
数理化，对啊对这些，然后你要去学一个这么跟情感相关的，你是不是一个非常女孩子的男生，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也会受到一些这方面的争议吧。
其实不可否认的，就像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不仅仅是大家生活中所提到的学校参加的这种所谓的义务教育，包括之后高中大学等等各种各种的教育，甚至还有来源于家庭生活社会的各个环境给每个人带来的那种成长经验值的加成吧。
那在这里我就想引入一个Bandura 的 Early Social Learning Theory， 也就是一个早期的社会学习理论。那他其实说的就是，当孩子表现出与他们的 sex， 也就是由他们的性器官决定的这个性别，跟这个性别不符合的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打击也好，或者说受到一个惩罚。而当他们表现出跟这个性别符合的行为时，他们往往会得到一个奖励。这也是一种来激励促进一个孩子表现出更多性别上刻板的一些行为也好，或者说成为一个很刻板的个体也好，一种方式。就比如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很男孩子气，就是我是那种很大大咧咧的，然后也喜欢跟男孩子玩，整天上蹿下跳的那种，所以我从小到大就一直被说是一个女汉子，是个男人婆。就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隐晦的在打压我表现出这些跟我的性别不符合的行为的一种方式。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但我不是被骂男人婆，因为可能你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很 competitive 的人，然后呢从小就是也会 经常担任一些比如说像大学里面在社团里面当主席啊，这样就从小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一个人，然后大家就经常会尤其是男生会对我说啊，你以后会变你是个很强势的女人，或者是你以后会变成一个对对对，就觉得我给他很多的压迫感，对，就觉得我太要强。但其实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在人际关系中我并不是一个很让人有不舒适的压迫感的这么一个人，对。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不符合了我的这个性别期待，社会对我，他觉得一个女孩子你不应该这样子对自己要求很高，你不应该去总是想要去争取这个争取那个，所以正是我突破了这样子传统的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说他们我好像动了谁的奶酪，然后他们就很开心。
这就好像如果一个老板就是一个男老板和一个女老板做出同样的行为时，好像男老板就会被说是非常的有领导力，而女老板则会被说是一个很专制的一个角色。
对，其实相反，不仅仅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还有很多现在的小男生会因为就是比如说因为更加文质彬彬一点有理一点，就会被觉得说是娘。然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前两天看到一个采访，就是里面针对娘这一个字，就单独的这一个字有还讨论，还有一个还蛮独特的观点，大概意思就是说娘这个字其实在中国汉语最早最初的用法里面是一个代表女性特征代表母亲的形象的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时间长流的冲刷当中，这个字慢慢带上了贬义的色彩，就感觉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们在成为能被社会认可或者说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的审美也好认知也好的那种男人女人之前，他们都是他们自己。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确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女性意识的崛起吧，大家都会说哦，女孩子就应该穿你们想穿的东西，就是衣服，然后留你们想留的发型，但是好像社会在这方面对男生的宽容度就减少了很多。就其实我有挺多的男性朋友，他们都挺精致的，就是各种护肤品很齐全，然后甚至大家会化妆，但是呢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包括我一开始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还在高中的时候，我觉得这男生就是感觉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这样子也就是在剥夺他们想去穿他们想就是剥夺他们的一些
做自己的权利，
其实大家都是对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对于性格呀或者是待人接物这方面的影响，就只不过就是像我喜欢红色你喜欢粉色这样子简单的事情而已，不应该因为这些很浅表的行为就给某一个特定的性别打上烙印，或者是去因此评判他人吧，我觉得。而且就正是在这样子的基于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的这么一个赏罚机制下，大家就都会去迎合这些被社会固化的性别角色。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同理心和同情心，因为好像女孩子因为她们从小就被教育你以后会当妈妈或者是会当一个妻子，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女孩子们都是有这样子的期待的。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实验，就行为实验的结果就会表明女性似乎更善于倾听，更能够共情和表达对他人的担忧。那为什么我刚要用似乎这一个词呢？是因为其实在同一个研究中，他们生理的就是生理还有生物的结果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也就是说当他们在面对同一个情景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的脑电波心跳和血压等其实都没有差异，所以很多学者就认为女性只是或潜意识或有意识的在遵守他们被分配到的那个性别角色，也就是说我要作为一个去照顾他人感受的这么一个存在，所以他们就表现的好像更加的富有同理心。
对，其实说难听一点，其实比起说是他是有意识潜意识的在遵守，更像是在迎合那种所谓的能被接受的那种角色。就像刚才 Felicia 和 Doris 讲到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解释过来蛮简单的，就像年幼的孩子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出来一个很全面的对自己个体性别也好，各种方面也好的认知，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周遭环境，不管是父母也好，社会也好，给予他们的鼓励或是惩罚这样的反馈，来判断自身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这也就再一次证明了，其实性别的发展某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归结于社会因素的。我最近有在做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工作嘛，然后前两天我在英国某个儿童推荐阅读网站就是上面翻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给英国4岁小孩推荐的书籍中就有一本包括了关于性别认知话题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本书的故事其实还蛮打动我的。这本书的故事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个小男孩，他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出于好奇心去翻了他爸爸妈妈的衣柜，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好像对爸爸的衣柜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相反他更喜欢妈妈衣柜里的裙子啊、小衬衫啊，觉得他们不管是花色也好、图案也好，都特别的漂亮鲜艳。然后看到这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听众还有可能会像我一样，就会觉得啊，这个妈妈应该会对孩子进行一系列传统意义上正确的教育，就说啊，你应该去看穿，以后你应该穿爸爸那样的西装外套啊，西装革履，就类似于比较像男孩子的衣服。但是其实恰恰相反，那位母亲没有反对，她反而是帮助儿子一起去研究讲解衣柜里的各种东西，甚至是化妆台上的一些梳妆品，帮助他去了解找到那个他真实的自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还蛮打动我的。
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如果当以后你们当妈妈了，你们真的会就是去支持自己的孩子探索甚至是更改自己的性别吗？就比如说有一些稍微少见一点的例子，比如说像 trans 就跨性别者。
这个问题真的别看我们人模狗样的坐在这里讨论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但是真的可能遇到事情的时候，
人模狗样
遇到事情的时候，就可能当这件事情真的面临到自己，就是来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反而就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去所谓的说支持自己的孩子在4岁的时候就去做一个 transgender 这种跨性别者，我觉得是很需要勇气。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新闻，我觉得在一个还很小的年纪，我作为家长肯定是不可以去做一些非常带有引导性的行为，不管是鼓励也好还是打压也好，因为我的这种态度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自己在当下的认知。我之前其实也看到过类似的推送，是说在国外当一些家长得知他们的未成年的小孩想要去做一个跨性别者的时候，他们过于鼓励了吧，可以说就以至于甚至到了提前为他们申请这些激素类药物的地步。那其实这些激素类药物是应该在成年之后才开始服用的，然后他们的小孩在等到成年之后，或者说自己的意识更明确一点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对自己当下的性别是满意，是接受的，并且不想要去转换这个性别。但到了这个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服用大量的一个激素类药物，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损伤。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孩子他的性别意识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就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不鼓励也不打压吧，就是一个理解的态度，帮助他们去探索，而不是就是去引导他们做出一方的选择。
嗯，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正确的。就是现在有一些白人，他们真的是政治正确的，我觉得令人发指。就比如说，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其实还好，因为像我们大学里面它有很多的 LGBT 就是这些 groups 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像之前做社团每天就是让我开这个会开那个会，然后那后去关照这些少数人群的感受。我觉得到了这个阶段大家的心性都会稍微稳定一些，但是就是像我们从刚开始就聊到的，不管是从我们亲身经历也好，还是从这些这么多的这么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其实性别这个概念它是非常的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就像今天我会喜欢粉色，明天说不定我又喜欢黑色，今天我想做一个甜妹，明天我又想做一个辣妹，这个都是很不一定的。 对，说不定过两天我想把我的就是头发剪短，就是因为小孩子他对自己的认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说我跟 Doris 的想法也是会比较相像，就我不会支持他，但是也不会说过度的剥夺他这方面的权利，主要是因为作为一个妈妈，我可以无条件的接受他和支持他，因为他是我的宝宝，但是这个社会却不一定能够给予他像我一样的这样子的宽容性，一旦他选择了这个道路的话，他以后的人生必然是艰难的，那么对他的家长，对他的妈妈，我肯定是不希望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就像 Christina 刚刚讲的，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人模狗样的坐着讲一些很政治正确的话，但是说实话，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个体从社会大主流中摘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是非常难舍难分的吧。
对，就是说实话，理想化来说，我肯定会希望说这是我想看到的教育更加所谓的个体化，不是一板一眼的墨守成规，但是真的如果要现实一点来说，我觉得除非我有100%的自信，我可以在他未成年的这是比如说18年到他能够自己有担当有责任去做选择面对这个世界之前，我没有100%的自信可以帮他去抵挡来自这个社会的风言风语的前提下，我觉得真的挺难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中花了大量的篇幅在强调后天还有社会对我们性别发展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是生物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不可忽略的，就比如说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受着同样的家庭和教育影响的孩子，一些性有性激素疾病的女孩子们，就是那个叫做 CHA， 它是一个雄性激素，就有些女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她们体内就会有过多的这样子的 CHA 雄性激素，就会导致她们比较起她们的亲姐妹在行为上更加的男性化，而且这个差异是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很明显，所以说不管是我们还是今天的学者都更加的倾向于生物它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默认的初长设置，就是 default setting， 但是后天的这些文化社会因素则会不断的影响着我们的生物，比如说像之前提到过的脑部构造等等，所以这样一来我们在性别发展的这个话题上就不再是 nature versus nurture， 而是先天和后天成为了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反会的环路，所以说像刚刚提到的，对于孩子如果他想要去探索性别或者怎么样，我认为他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但是如果你生下来是这个样子，可能从进化史和生物学的某一些角度上来说它就是有意义的，也不能完全去否认这方面的价值。那么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初衷是想让大家意识到，性别不仅仅只是一个绝对的非黑即白的分类，而是一个在连续的范畴式的概念，而且比起一成不变和固态的这么一个存在，其实性别也是更加液态化的，而且它很容易受到多方面影响，希望大家都可以摒弃我们原有的思维模式，接受不同性别的自我表达方式。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要 宣传的一个想法就是男生也女生可以穿裤子，就像男生也可以穿裙子，而洋娃娃足球这些玩具也并不是局限于一个性别的，只要是让你自己感到舒服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就是最好最合适的。
其实不光是我们个体吧，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始去试着接受不同类型的美，不同样子的美，就像我们之前几期播客都有提到过的，去接受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自我吧，
拥有更多的一个包容和理解，
也希望大家生活都拥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关注我们或者给我们点赞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